9月18号也是9·18事变的84周年。这起发生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冲突呢，被认为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一个导火索。那么今年也适逢抗战结束70周年，我们看到台海两岸掀起了一股谁领导对日抗战的争议。军事专家汉和防卫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平可夫呢，在这个月出版文章，特别披露了日本方面对中国抗战的历史记载。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平可夫先生来介绍有关情况。平可夫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读者好，还有这个听众好。
我们大家都很好奇，在两岸在争夺抗战话语权的时刻，为何您会想到到第三方去日本搜集相关的记录？您的发现又是什么呢？
这个很有意思，两方，台湾和中国大陆已经争了很多年，其实最有权威性说服力的当然是日本人啊，这个甚至美国人都没有一定的权威说服力。毕竟日本人是敌人，所以的话，我想现在关于研究中日战场上谁是抗战主力以及战争是怎么进行的，主要的最权威的日本的著作，我个人认为应该是防卫厅，当年的防卫厅，现在的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就是战争历史室编撰的这个战史丛书，有很多本，十几本。然后还有这个支那事变的陆军作战，像这些书的话，通常算从60年代开始编撰，一直到1975年，几乎每年都修改。我们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做事非常非常的细致，每一次战役大大小小，总共记录了中日战争47场，从陆沟桥、北平事件，一直到枝江作战、江桂反攻。写得非常的详细，只要死伤100人以上的战役都写得很清楚。
是，
但是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只有5处，啊，只有5处，包括什么发表抗日救国纲领、延安成立日本人反战团等等、皖南事变什么的。那么关于同共产党军队作战的记载，只有百团大战这么一次，百团大战。可是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在中国大陆电影《百团大战》在热播之中啊，中共认为呢，这个战役是中共领导的给予了日军巨大杀伤的一场战役，中方宣布了打伤了日军26,045人。
嗯哼。
可是哈，我非常惊讶的是什么呢？就在1975年，朝云新闻社，这是实际上是防卫省的出版社编撰的支那陆军作战这个战记里面第三册上面写的，最大的损害是我军，指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战死，你猜多少人？276人。我们知道这是1975年写的传记，而且日本人，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的性格在内部他们不会说谎，没有必要说谎。
是
战死276人，当其他还有包括协皇军死伤1000多人。协皇军就是中国所称的伪军，也就是说这个南京政权当时的部队。我们知道在战争进程史上，当然基于宣传的需要，包括美国在内，二战时期对于己方的损失基本上有一定程度的隐瞒，对对方的损失有一定程度的夸大，可是中日之间的这个宣传居然达100倍的差距。
是，这个
在我读证是您说。
我们知道这份调查结果非常的详尽，也非常的这个内容非常的多。那么我们也知道您会在您的文章当中做详细的说明。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查询平可夫先生的有关于这篇日本对抗日战争的史实记载。最后我们大约还有30秒时间，我也想请教您的就是，您也知道习近平即将要访问美国，到底美中军事之间有哪些议题可能会在这一次的访问当中提及？南中国海争议又是会如何的进行讨论呢？您的看法？
总体来讲，比胡锦涛时代中美的战略安全关系是态势上恶化了，也就是说，双方之间的问题比2年前、3年前更多。当然，这个南中国海是最主要的议题，尤其是这半年多以来，包括太平洋舰队司令都到这一个地区进行了视察，而且 这个区域性的各方同美国的意见是一致的，针对中国的填海问题。总之在美国看来，习近平的对美政策要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更加咄咄逼人，富于挑衅性，包括这个网络的问题，网络的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当然过去也提到过，可是可能在美方看来现在的情况比过去更严重。但是我想我要讲的很关键的一点啊，和五年前相比，我自己的直感认为美国现在确实把中国当做了真正的作战对象，不像五年前。那当年处于宣传需要，美国自己军备扩充的需要啊，其实美国没有真正把中国的军事力量包括武器装备的性能放在眼里。可是现在情况大大不同，日本的情况也相同，日本的情况和美国一样，他们的看法和美国一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就是军事专家平可夫先生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